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这个课程，上次我们把约拿的整个的事情这样子看到，约拿的心里面没有他服侍的神的那种爱，等于说很清楚很明显了，难道我对这些我不爱吗？等于说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一起爱呢？就像那个哥哥哈，那个啊浪子的哥哥一样，没有办法跟爸爸同心，他的根源就是里面没有爱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他的这个症状，根源是最里面的，我们要翻出来的那个土的那个里面的问题哈。那么现在症状是表现是在什么方面表现呢？这都会帮助我们在关心一个人，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去判断哈，去知道说哪一些是外面的症状，然后里面的根源应该在哪里哈，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哈。好，我们首先发现第一个，他就是不服气。神说你往哪里去，他就偏偏怎么样，向着相反的方向，他不去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一个不喜悦不喜欢服侍神，他知道他的位置就是先知，可是呢他就是不认同，等于说他有一个症状哈，有一个显出来，就说他不服，他对神这个叫他去的这个呢，他是不认同而且是不服的。好，那不服呢，他变成说他就要有一个办法来表达他的不服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他就留着就不去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往他那么麻烦，还要花钱坐船，还要去别的地方呢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看他的症状是连带关系的哈。当你不服的时候，你就会比如说哈，我面对着你，然后你跟我讲这样子，那我不喜欢，我不认同你的时候，我不会说就转头就好了，不会。就像刚才谁提到，哦，那个美金姐妹提到，她说到后来她就怎么样，她就不想靠近，不想看到这个人，就是她会逃避，就是这些都是连带症状哈，就是她就变成逃避，就是里面呢不喜欢不服不认同之后，她就采取了一个逃避的方式。那逃避的话，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哈，只要有逃避的时候，你不管向哪边，向着哪边去，你的方向不是在开发一个新的目标，是在逃后面那个你不要去面对的。请我注意听这句话，看你听不听得懂哈。当一个人有逃避的症状的时候，他不是在说，哦，我要去开展一个这个新的局面。或许当然一个人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可以的，但是他现在问题是逃避背后，不是忘记背后哈，他逃避。所以逃避呢，他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，要远离这个原来的这个原来他认为该做的哈。所以当他用逃避的方式向着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，他之后此后他所面对的，他所经过的都会是逃避背后的一个方向。啊，我举一个例子哈。我常常看到一些人结婚是为了逃避父母亲的掌控也好，或者是觉得呢我在家里面没有温暖哈，我想要重新开创我的哈。人长大要结婚，这是应该的，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离开父母亲，来建造我自己新的家庭，这是理所当然，这是合乎神的原则的哈。但是如果我要赶快离开家，逃避我在家里面所受的压力，逃避我的父母亲，然后赶快找一个对象结婚哈，不管是男的或女的，找一个对象结婚的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以后他的一个模式不是开创新的一个局面，而是总是在逃避背后的这些问题。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？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？
有，
可以哈。
好，
谢谢，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 如果你是一个不满不认同然后采取逃避的方法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承受一个逃避的结果。你不但不会见到一个新的你开创的局面，你会看到一个逃避的结果。就是类似这个浪子，他其实是在逃避家里的，本来在家里就是他有他的位分，他有他的工作，他就不要在家，他想要，他认为他是要开创他的新的未来。可是呢，在那种情况下面的，通常在犹太人那种情况下面的话，是跟父亲留在家里面的，可是他不喜欢，不认同这种生活。他有他的理想，但是他出去之后，他其实不是在完成理想，他是一直在逃避背后。比如说，比如说呢，我过去在家里面，爸爸总是让我们很辛苦、很勤劳的工作，早上就起来，很晚才休息，那就是都一成不变的，就是很枯燥，一成就好，每天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为了逃避那个呢，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要把它翻新。现在呢，我就不想工作嘛，我有钱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很想享受一下不工作的这个自由。然后呢，我也没有想要那么死板的过日子，就是吃喝玩乐，你可以想象人的这种志气上面，在这种情况下面，慢慢就会越来越消沉嘛，越来越没有那种劲了，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，当你逃避的时候，逃避一件事情，逃避一个情况的话，你往后的方向不是在开创一个新的局面，你总是在解决那个逃避的问题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你会承受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的话就是一个你逃避的结果，就像那个约拿一样，面对这条船在船上的时候面对风暴了。那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上次我们也提到哈，神安排风暴，因为他自己也讲，我信的是那个创造天地的这个主哈。那当然这个风暴啊，自然界是神在掌管的，是神安排了这个，然后也神来安排那条大鱼，所以都是有神的安排哈。那么这个安排就会变成，事实上逃避有个结果哈，但安排就变成一种神的一个阻挡嘛。好，我们现在我已经讲到下面那个神的那个进度了哈，我们还是回到约拿，先回到约拿好了哈。他就承受一个结果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他如果方向开始往回转，他是往回转了，他开始跟神祷告了。好，他本来是想不想跟神就说神要的他不要，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。那现在呢，当这个神呢，其实是神的怜悯，神给他机会哈。那他就再次跟神连接起来，因为他是一个先知啊。先知的话最大的责任就是了解神要他做什么，然后去做嘛。因为他没有的话，一个结果来了哈。他甚至是一个，就说把我丢下去。那事实上，当他都丢下去的时候，他就意思说怎么样？我就是准备要死了，对不对？他如何在这个大海里面这样啊？他怎么想他可以游回去呢？等于说就有点说我已经豁出去了，因为我逃不掉了。他知道逃不掉了，那就被丢下去之后呢，结果呢，他就接受那个结果嘛，就是好像经历那个死亡一样，在阴间一样，他就祷告了，他就回来再连接神，那么这个连接神的这个部分呢？有神的安排，等一下我们会往下面看它其实对起来的了哈。那个上面的五点是对下面的五点哈，那个约拿的症状跟神的引导哈。好，那么他就接下来那个一祷告呢，是为了他自己，在阴间很痛苦啊，他就整个都是他在讲哈。你会发等一下我再讲这一点哈。好，他就做了一个很美的一个祷告诗啊，表示他的专业啊，他也很有能力讲道，他也很有能力去宣扬他的宗教啊，这些都是他的很肯定，而且是他很卓越的地方，所以他那个祷告词非常美啊。 很完整的哈，不亚于那个诗篇的哈。那接下来呢，他屈服了，就是等于刚才我们讲顺服，他是屈服哈，因为他后来生气了嘛，他求死，我们叫他屈服了哈。然后到最后呢，他的症状就是生气，就把他那个土就松开，就看到说原来他没有一个身为一个服侍神的先知，不但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，他还要有神的生命跟神的心，就是那个连续那个爱，有公义、哦、要好怜悯行公义，然后跟神同行跟神同工、哦、所以这些是他的症状，他显出来的症状、哦、我看一看有没有漏掉什么，我再往下讲、啊、这个整个的过程，这个过程里面呢，你会看到整个的这个约拿跟神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哈，会看到里面在讲话的其实都是约拿，他有很多牢骚，他有很多要表达，他有很多礼仪哈。所以呢，第一个他跟他对船上的人讲哈，第二个呢他对神祷告哈，第三个呢他对这个这个环境呢不满，他去做了嘛，他对环境不满啊，所以基本上他讲了很多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在这个辅导里面哈、啊、通常呢对方一定会讲的比我们多啊，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神有那种能耐，有那种啊陪伴的这个，有那个要他挽回他的心哈、啊、从头陪到尾。其实神不一定要叫约拿去，他可以叫别人，可是神就让约拿有份来成全。刚才有一句经节说成全，神会成全。好，那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，一个辅导者很重要。神说你往尼尼微城去，那是一个方向，而且你应该这样做。当我们有真理之后，我们会知道说对方应该这样做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点，一个靶心是不能动的，它是不能移的，方向是不能移的，原则是不能移的。好，那到最后呢，神一定给他一个答案，就说一个诊断了、啊，可以讲说给他一个诊断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那个问题，你认为这个诊断之后，约拿他是不是会一定会怎么样？好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啊辅导者的一个很重要的，都是约拿在讲，对不对？神没有讲几句话啊，那么方向有了，然后呢容许对方讲，不管讲的有没有道理就是讲，但是当他开始转向你给他的一个方向，转向神的时候啊，那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说呢，我要让你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。好，比如说像刚才那个美金姐妹哈，她都很敞开跟我们讲她的情况哈。那我就用这样她的例子哈。她刚才提到她跟那个人让她受到委屈，她过不去，然后她也跟神就是也愿意自己去反省，然后她觉得说她有一个她愿意哈让神来帮助她，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能够宁可呢去看到自己的问题，不再放在对方身上了。好，那现在呢到最后，那么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给自己一个，他有没有得到神给他的一个诊断呢、啊、美金姐有吗？你有没有个答案说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你愿意讲吗？
我的问题就是我喜欢就是我完美主义，然后有时候就是自义了。
嗯哼哼。
自义，因为我对于没有公义的事情，我会很
反应很强，
我很在意、很在意这样。那但是我想到神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。但是我、
okay.
我没有像我的，我们等一下讨论约拿的时候，我会分享一下，就是说，
好的，
对呀、啊，原来是神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。
嗯哼，
那我现在还在寻求，因为我觉得说，如果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我没有不能，这个我私下再跟师母讲好了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哦、好。啊，回到原来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哈、啊，但是回到原来地方这个不一定。其实神的目的是要造就约拿，我看到神的目的要诊断约拿，让他浮现他的问题，把他土松开，让他能够有在更多的一个成果这样子成效啊。我是认为他造就他好呀、啊。那当你说我认为我就是自义的时候，其实那就是诊断了。
嗯，
那就是诊断了。好，那接下去诊断之后，等一下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了哈。诊断之后到底是谁的责任、嗯、这个我们等一下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讨论哈。好，可能是的、okay. 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往好，那我现在讲到这里的话，我看看我如果再把这个神的引导讲完。好，那我就稍微带过去好了哈。这个神的引导约拿的这个进度，好，现在是约拿是一个被引导被关注被辅导的人，那么现在神怎么样引导他的那个进度哈？首先我刚才讲过，你要给一个很清楚的方向，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变哈你的整个的问题啊，改变你现在的境况哈。那约拿还是怎么样？到后来他其实他也吃苦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吃什么苦啊？看着敌人悔改得救，他们也配得救哈、啊，这很吃苦，你知道吗？哈、啊，就像你讲的公义一样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？那一颗蓖麻呢？遮着他的时候，他很高兴；哭掉的时候，他好苦啊，所以他才求死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好，那么我们看到神的方法哈、啊，他给方向。然后当对方没有按照原来的没有照对的方向走的时候，神会挡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辅导的时候，当我们用一个真理的根基那个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我不辅导还好，怎么一辅导怎么出现这种问题啊？就好像这个人怎么现在变成有难处，会有阻挡，那个阻挡就是要彰显他的问题出来。等于说呢，我们辅导的人不要看到他更难了，或者是更严重了，或者是没有解决，我们就只有放在要帮他解决。啊，我常常说，我们不是救主，那我们也不是可以解决他问题的人，我们只是引导他去得到答案，去靠近那个医生，靠近我们的医生，靠近我们的神的大能，这样哈。那在这个当中会有阻挡。怎么说呢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在这个当中呢，你会发现对方有时候呢，会碰到很大你没有想到的难处，啊，那其实那个都是神的案，只要他转向神了，就是神容许的一个阻挡，神容许的一个难处，是对他是有好处的，我们要认定这一点哈，这个辅导的人哈，然后他如果这个阻挡的话，我们要有一点推动他一定要向着神去。或许以前呢他不太在意哈、啊、还没有很认定说一定要有神帮助吗，还没有很认定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他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解决方案的时候哈、啊、你是没有办法拉他或推他的。那现在呢那个挡出来说他已经没能力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要把他扭转那个方向向着神。他如果没有能力，我们带他祷告。好，我们陪他一起，就好像我们跟他一起受苦一样，那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他转向这个向着神。好，所以约拿向着神之后呢，因为神那个大鱼的那个阻挡呢，要到阴间才让他能够转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人的那个罪性哈，那个顽固那种是很难的，真的很难的哈。然后呢，总是给机会。那个阻挡说不是只有一次哦，可能好几次啊。你看神让他去了，然后他已经服侍完了，然后那颗蓖麻呢，好、啊， 本来想说约拿或许可以理解说，你看我帮你帮你让你有这颗蓖麻，你应该很感恩，会感觉到我的爱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蓖麻一死呢，他又求死了。好，所以再给机会，再给机会。好，那个也是一个阻挡啊，就是给他一个难处，然后让他呢越来越来越能够去看到他的问题，然后看他愿不愿意去啊面对他的问题。那后面呢，我这个问题叫做，你认为约拿之后的人生会如何？好，那这个问题呢是我要请大家啊一起分享的。好，我们就给个啊20分钟好了。好。好，我到这里讲到这里，关于我讲的这个内容有没有问题？你讲。
啊，我没有什么要分享，我只想表达一下我今天这个学习特别有收获。
感谢主，感谢主为你感谢。
然后也很期待接下来的那个答案。对，我只是想回应一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
好的好的，感谢主。你这样感谢主感恩，我们也很喜乐。好的，
感谢主，
自己得到荣耀。是的是的，你看神很爱我们，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好。
是我会。
也是，请讲。嗯哼，
就是你的问答，原来以后的人生会如何？我想在最后的一段经文里面，已经让约拿看到了神的爱。
嗯，
他说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我岂不能爱惜？看到他没有爱心，也没有怜悯的心。那他以后的人生会如何，其实是一个 question， 我们因为经文上没有写。
嗯哼，
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看到他里面真正的根源的在哪里，那他只是暂时的顺服了神，因为他敬畏神。
嗯，
只是顺服了神这样，但是里面的根源。
他逃避不了。那个时候他是逃避不了。
是，那神就是可能还会再管教了。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嘛。我是这么感觉了。
是。等于说如果他跟神的关系继续下去的时候，可能还需要神还是不会放弃，还是管教，对不对？好。那基本上呢，对于约拿这个特例呢，来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事实上我要表达是说，这个辅导者呢就到了一个阶段了。好，那因为已经诊断了嘛，也把答案拿出来了，他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种回转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会怎么样，我们做一个思考哈。那我个人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其实这个辅导者到这里是一个阶段了。接下去的话，谁是主动者，就这个约拿是一个主动者。刚开始是神给他一个方向，那现在呢他是变成说他是一个主动者。我先不讲好了，你们来讲好不好，其他的那个啊。
但是我是觉得说好像这里我们辅导者也是要引他们看到自己的罪，是不是？
嗯 哼，是的，是的。
然后我们不是
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他看到了，他已经有答案了。
但是看到如果
他还没有让我们看到有悔改了，可以这样讲了，
是
好不好？这样说他
这样。我有一个问题。
好的，请讲。
就是我们可以再稍微倒回去，就是因为师母那个讲义那边是说神引导约拿的进度嘛，那师母刚才已经有讲到那个抵挡的部分了哈，就是就是约拿拒绝。
没有抵挡，只有挡而已，没有敌对的敌。
对，就是他拒绝神的命令，好，他就不照神的方式去做。那第三。我对那个连结的部分不是那么清楚，就是连结的部分是表示说他后来顺服下来以后，然后神就再次使用他的意思吗？
对，他祷告了，他转向了，就是想办法要这个我们带领的人齁， 让他想尽办法让他跟神，就把握这个机会。当他被挡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赶快，如果他是到一个好像很绝境或很难的时候，反而更好，让你把他转向神的时候。
哦，
那有时候我们人会三心两意嘛，对不对？总是要一个人要专心的求夫求神或求神医治的话，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的。那么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看到一个难处在那里呢，我们不要灰心，就说要好好用这个环境，让他转向神，就是跟神连结。
好。
逃避的话是跟神分离嘛，对不对？疏离，现在是要连结，哈哈。
对。
是，
那我也顺便分享一下，就是说这个约拿之后的进展啊。那我的感觉是说，就是神一直让约拿看到他是依靠他的恩典，约拿才得以存活。好，包括神命令这个鱼把约拿吐出来，然后就管教以后呢，还是怜悯他，就是把他吐出来。那只有神有这个全能。好，然后还有说他在发怒的时候，神给他这个蓖麻去遮。那可是后来神还就是让虫把这个蓖麻给咬死了。然后对，神就是一直要让约拿看到说，我才是这个掌权的，那你所享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恩典，就是让他去思想说，这个不是我靠我自己的能力，或是靠我自己的控制，或是我讲什么话就能够扭转一个事实或扭转我的情况，而是完全都是神在掌权，完全是依靠神的恩典，我才能够继续下去，所以他就是进入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
是还在学习，对不对？还在学习，其实呢，我再请大家，我等一下再做一点点，再接你这个结论好了，请大家其他的人好不好，我们也都分享一下，特别是我们昌明弟兄的教会的哈，你们也分享一下好吗？
你是说针对约拿吗？
对，针对约拿，对，针对这个例子了。比如说你是一个辅导者了哈，你碰到像约拿这样的人，他这个经过好，然后你把他带到个地步呢，也在体验神了，也听到神的信息了，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你认为接下来我个人会把这里做一个，因为他到这里的第四章就没有答案，就到这里而已嘛，哈，那我就把它当作一个案例，说其实是神的模式了，神辅导他的模式到这里已经是一个段落了，那么接下来你认为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已经跟他讲了，好，那你接下来你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跟进也好，或者是怎么样也好？
我就只能等待他的改变啊。
等于说，你还是关注他，但是呢，接下来是他的成长嘛，对不对？可以这样讲吗？
是。
是。
因为我觉得那样子，就是包含我自己在自义的里面，好像是就是台湾话就说你不卡米人说的，就是那种你不会让别人去讲你，然后
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哈。
我特别觉得就是在心里比较刚硬的这样的人，是很难去接受人的这种指教，这种言语上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圣灵的工作。那其实我觉得前面你在灵修的这个部分，我觉得那个忍耐也是辅导者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陪伴，很需要
的
一个品格，一个功课。
那
包含我们自己在等待我们的孩子成长，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对他好的，你也跟他说了， 哼，你就只能够等待他的这个什么时候神让他真正的回转，真正的悔改。
嗯哼，嗯哼。
嗯，那这个真的不是我，我觉得不是我能做的。
是是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
要是我有让更好的答案，嗯
嗯，是的。有一个画面哈，比如说像一个教练哈，在教一个他的这个学员哈，怎么样开始起跑，怎么样冲，怎么样哈，姿势该怎么样，他可能会跑他陪他跑一段了哈，就是啊起来好了，胸向前一点几度，我这个都可能都要教哈。那一方面也陪他，就好像带着他帮助他给发加油一样哈。但是你会发现到后来那个画面呢，那个教练有没有陪他跑到完？没有，就让他跑掉了，就他自己要冲了哈。所以呢，辅导者呢不要负重，不要对对方负重。他的接下来的改变怎么样呢？现在呢，他该有的神该给他的都给他了。帮他安排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放手，会让他去学步，好，去学怎么走路，那他可能还会重踏覆辙有可能，好，但是我认为说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跟神连接了，他体验过了，他体验了一个神迹，好，出死入生的神迹，然后他也听到道理了，那么这些要成为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种完全的转化的时候，这个需要刚才那个银璇讲的耐心，就是我们所谓的耐心说我们要等了，就等着看着他，其实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要知道道理的，然后我们那个里面的要内化，然后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时候，事实上要一段时间，那我们可能会看到他怎么又重复了。那其实呢，我认为了，我认为这个我看过的一些例子哈，就说我经历一些例子的话，通常前面那一段会有这些我讲的过程，到了接下去那个人在重复的时候呢，我认为神的工，因为我已经把他带到神那里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他也经历了，好，那我就已经放手了。那他呢，如果再一直重复的话，那我认为神的那种参与哈，是会越来越松手的，就是说他还是会给他机会，他还是会想尽办法，但是我们这个人事实上是要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，这是我个人的领受了。好，那我们不晓得你们的意见怎么样，对，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。
师母，
嘿，师母你讲啊，是，
哎，小红，我要分享一下，
是。听不到哦，
知道吗？那里信号不好，我这边信号不好。
嗯哼，
哦，我说我带我人生第一次带人归主哈，在当天我特别喜乐，但是几天过去之后，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就迷惑了。我说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呢？所以刚才的那个分享对我帮助很大，就应该放手了，应该让他自己跟着主往前走。
是，
我就想分享这一点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
很感恩。
呀，通常如果我们在属灵，就有点像属灵的儿女一样的哈，我们在属灵的这个生命里面生了他的话，哈，当然是圣灵生的，不是我们生，但是有点类似那种属灵的这个有点像一个，你像一个。就像一个传道人，一个牧者带他嘛，哈，信主了。那通常呢，他有一个地步呢，他会回来找你。那个很宝贝，就说现在变成他要主动来找你。你看前面那一段是神怎么样？神主动，对不对？好，
是
党员神主动，安排是神主动，好，神计划的非常周密，为的就是要让他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。然后都全部整个的辅导的过程，我觉得到了一个很完善的段落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如果他需要我，因为终究我们是属灵的同伴，我们是属灵的，神有预备成为我从你属灵的，然后好像一个长者一样的话，那么就他要来找我，而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就你有没有读经啊，你有没有祷告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我认为是这样的哈，这样好。其他呢？还有我看到有好几位那个，我看看哈，润香，我要点名了哦，哈，润香啊，
师母，我想分享一下，
好的，
我是慧群，
好，一群讲，请讲， 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觉得吧哈，在那个约拿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的时候，我就结合了这就是这几。
没有听到了，那请讲。你刚才重讲，因为后来我们就没有听到。你读到那两节的时候怎么样？
哦，好，没有，然后就特别是加上今天的这个这个学习哈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两个很好的一个得着，一个就是我给自己传了一个很大的福音。这个福音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舒服的一种释然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分享过，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被动荡的一个人。然后呢可能会带就是在陪伴别人的时候，或者说在那个就是在想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，就往往可能就把这个担子就啪着就背到自己肩上去了，就自己就有点扛不住了。然后呢还觉得自己就是有同理心。然后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
放不下。
对，我就非常的放不下。然后包括刚才有个姐妹说，当我带着别人信主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在担心我接下来该做什么。这个问题是我常常担心的。然后因为我妈妈就是上几个星期在住院的时候呢，我们小霞姊妹就去看望我母亲的时候，就也真的很感恩，就带着我母亲就决志信主了。那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就开始在担心这个问题了，就已经在想，哎呀，因为我本身我就很了解我的母亲的这个性格啊等等东西，就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就开始来干扰我，就觉得那这个事情也就是告一段落了，就那种感觉。然后自己无从下手，但是其实是不甘心的，就心里面觉得很不甘心，就觉得哎呀不行，就是因为很渴望很盼望自己的家人哈，真的能够得到就是得到这样的这样的救赎，特别特别的盼望，所以心里面其实是很着急的，倒也知道这种着急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神自己的主权，是神自己的时间计划。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不能成为那个去阻挡神工作的那个人，那就自己只能是往后退，安静的等候。然后等了 N 年，我妈妈终于觉得她要信主的时候，我心里边就开始有一个声音就开始告诉我听，好吧，看着你接下来你该怎么办，你看你妈那个性格，你妈那个习惯，你妈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一堆的东西就来了。
是
我就发现我很难再去释怀，但是今天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开始释然了，我不背这个重担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约拿书的第十章第十一章里边讲的那么清楚，因为神很清晰的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这个承诺和应许，就是他接过了我的担子。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这一棵蓖麻树又不是你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它也是一夜发生的事情，你都还这么爱心，何况这个大城，就是尼尼微这个大城，
是
里边不管怎么样，它有十二万多人呢、啊，是吧？还有那么多牲畜，难道我就不爱惜吗？因为这都是我所造的，我是这些东西的创造者，难道我就不爱惜吗？那我就在想，我妈也是神创造的，我也是神创造的，难道她不爱惜我吗？难道她比我还？难道我比神还要更有能力爱我妈妈，或者更有能力去影响我的母亲吗？我觉得不可能。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我想那么多年我们俩母女俩不可能磕磕碰碰磕磕碰碰碰到现在，真的是说老实话，用头破血流都可以这样子说的。就是这一方面就让我感觉到有一个好大的福音在我的心里面落成了，我觉得我开始释怀，我觉得是的，我没有必要去背这个重担。那另外一个福音就是我觉得也是别人的一个福音。为什么？就是当我很明确的就是把神的这个话语转告给他听，我只是转告于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，我只告诉你，你看神已经讲过了，是吧？一棵蓖麻树，你看，或者说你家里有个什么玩具什么你都还这么爱心，对不对？何况那个神还创造你了，然后他把我们的头发都数过的，是吧？什么东西都给你定好的，
是，
反正我是不担心他不爱心你，那你接下来的事情那就是神在带领的。我呢只能是在旁边辅助一下。
是。
那我可能我觉得在这个时候
我给到更多的，因为我有信心了。
嗯，
那我就觉得他其他的负面的东西就不容易干扰我，也不容易，我自己也不容易被那个重担，就是背那个重担。这是我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。
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但愿约拿，我但愿约拿可以跟你一样的领受。是的，
是。
其实那两句话，
后来怎么
那两节话哈，让你领受这些，我觉得这个分享非常好，非常好呀。因为有时候两句话看过去，平平的就这样看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对一个能领受得到启示的人就是这么的活啊，所以我但愿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呢、啊、但是我但愿约拿能够得到的光照跟你一样好、啊、那个是活的了，而且是很真实的。我给你一个建议哈、啊、从此以后你是你的妈妈要把她看成一个姊妹，教会里面的姊妹。我知道这个不容易、嗯好，你刚才提过，你跟你妈妈好像，哎呀、啊，对，跟你妈妈是啊，又爱又恨的那种情况，听起来是这样哈。
对对对
对，那好不好？现在呢，你开始就记得，他是神国度里面跟你一样是神的国，天国的国民，他跟你一样是神家基督家里面的你的肢体，你要这样来看他，好，然后你就想说，如果别人像他这样。我是不是应该爱他？我可以爱他吗？好，要公平 ，OK？ 如果你可以爱别的姊妹，那你也要爱你的妈妈，啊哈，
明白。
这个爱本身也是要有牺牲的啦，要舍己的，好呀。这样的话对你可能会容易一点，好好吗？你用一个
对
这个就是为义的啦。等一下就等于说以后此后你跟妈关系是为义的缘故来跟他交往，来跟他说话。好，那神会恩典会给你的，非常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感谢主，
感谢主，谢谢师母，我分享完了，
好的，我也很感谢神，哈，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消息，好，就像讲福音，好消息，是的，是的，神很奇妙，嗯，他的话就是啊，日久更新，哈、啊，哈、啊、哈，还有哪一位？润香，你是不是欠我一次啊？还是已经讲过？有一次我请你分享，有啊，那个润香有上来吗？我听看到你的名字了，有没有？
啊，我润香，
是，哈哈、
啊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
新年好，新年平安呀，喜乐、嗯、是
平安。今天的课特别好，那个我这个今早收到你灵修的经文，我感觉我觉得很受用啊。包括有几位姊妹分享的是这个他们的一些案例，我也有一些也从他们当中也得到很多帮助，感谢神。
是的。
最后的问题，我刚刚那个慧琴姊妹分享的特别好，就是、神给约拿最后虽然只有一句。一个问题，但是、
嗯、
我想约拿的人生应该我想会很好啊，我是会就像那个慧琴姊妹刚刚讲的、
嗯、
我想会很好，这就是我的那个我的分享、
嗯、好，是好的好的好的，
嗯，
对，你是很乐观的对约拿此后的、嗯、啊呀，他已经跟神有真的是连结上哈、啊，然后他也被教导了、
嗯嗯、
你是很乐观的， OK， 好，很好，
是的、
嗯、
是的，
嗯，
好，谢谢。
然后也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好，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，是不是？好，
是的是的、嗯、啊，是的，神也用了很多这样的办法来带领我的这个成长、嗯、啊，
是
谢谢，
是，
嗯
呀，感谢主、嗯、
谢谢师父，好，我的
圣名做我们的老师，
谢谢，
感谢主、嗯、感谢主，
嗯
嗯，我就不点名了哈，看是哪一位，再一个就好了，我们时间可能也不能，你们也到快到吃中饭的时间了哈。
那我分享一下。
好的好的。
我觉得我也看好约拿他的人生之后他会转变，就是 我今天听了您分享，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逃避党他是去。以前我也想过他不去不听神的就算了，他为什么跑那么老远费劲？我今天终于明白他是逃避哈。那说回来，如果是要陪伴这样的一个肢体的话，在这个约拿书结尾的这个部分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我最近神教我的，我不知道体会对不对，就是我会问对方你有经历神什么恩典吗？然后我发现他就会让他挑起来他里面，也让我也知道，因为其实并只有神和他最了解。那我都从他的叙述里面，我也知道他里面对神那个恩典有尝到多少那个甘甜的那个滋味。然后这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对约拿来说，其实他已经会感受到神对他的那个完全的接纳还有非常的尊重。所以即使约拿我想他如果再有背离的话，他再往再逃一次，或者再逃七次，或者更多是我想神仍然，我确信神可以仍然还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尊重他，然后这样调教他，就是都没有就是没有说骂他那个怎么样，我们人的那种想法。所以如果陪伴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问他的恩典，然后另外可能可以跟他探讨你两面前的两条路，你听神的是什么怎么样走，那如果不听神的会怎么样，让他自己来说。就是以前我不会的，我前两天在陪伴一个姐妹的时候，神这样教我，我当时就是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没遇到过，我就跟神呼求，然后神就这样带我，我跟他探讨完，然后他自己又明白哦，其实要那个走生命的路是更好的，他自己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。那我想他又会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可能容易掉下去，或者他又会这个每个人反应不一样，或者每个点不同阶段不一样，他有可能又是在像约拿体现的这样悖逆一样的，但是我会确信神就会这样给他恩典和带着他，我就是等待他和等待他和陪着他，也看神在他身上做的工作。
我现在
看到神在我陪伴的对象里面所做的工作，会很感动我，很感动我神的那个慈爱，就是
耐性慈爱，是的，
对那个耐性，对、我刚想说那个耐性，就是他对那个约拿的那个耐性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想说已经很触动约拿了，他不只是捡回来一条命而已，我觉得他得到的是那个对神的真的神，他真的认识那个神的那个耐性，那个慈爱，这个可以帮助他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，他是谁也拿不走的，他自己不可能会忘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恩典的那个记号。
对，是，大概是好的，谢谢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你看神很哈，都满足每一个人。我们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哈，都一直在带我们，继续的带我们，继续的陪我们，然后也帮助我们的服侍，很受激励了。大家的这种见证真的很受激励啊。我突然间刚才想到一个小例子哈，就是。以前我们曾经在我的母会哈，就是我妈妈爸爸的教会，有一个长老哈，那他有一种观念，就是当一个人碰到，我刚才提到说神，有的神会挡哈，神会用一个给他好像一个碰壁一样哈，那他常常会看到有人，比如说某某弟兄啊，某某姐妹啊，他信主了，可是呢不热心，那比如说这个人碰到一个难处，比如说发生车祸了，那他就会给他一个警告说，你看你不来做礼拜哈，你看。你现在哈，你就碰到车祸了，好，类似这种说法哈，那这种说法是不造就的，而且是把神的这个形象扭曲了。一个人只有更理解刚才那个玉佳讲，更理解神的爱，更去体会到神的爱，才能够被感化哈。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一种论断。就说好像就是因为你才会这样子哈，那事实上呢，这种时候呢，提醒他，关心他，让他知道哦，教会的人很爱我哈。那有些人因为教会被关心了嘛，就会好像有点
赶快再回到教会去，好，不好，不去不好意思，就让他可以转向去连接神，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啊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但是不要变成给他一个好像被定罪，或者是是不是这个原因，我没有否认，我也没有说，但是一个辅导的人，请我们不要用这种方法来给对方觉得好像对孩子也是一样，就好像把他逼到神的面前去，不能用逼的，好，让他，你看神也没有逼啊，他只能安排，然后他就自己就发出了一大篇的这个祷告了，跟神的祷告，好，只要跟神在连接就对了，好，好的，好，我想我们就到这里了。